亲爱的朋友，平安陪伴你在空中的好朋友佳佳在这里向你问好。今天一样为你邀请到目前担任台北市传爱、宜兰市喜乐以及新竹市恩慈中医诊所的主治医师郑宏族来到节目当中。郑医师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郑医师，今天呢我们要继续谈的是有关皮肤的问题。那么在谈到皮肤的问题之前呢，佳佳想要来问的是，前不久啊，佳佳忽然患了急性荨麻疹。这个急性荨麻疹呢，是我从来都没有得过的一种皮肤病，所以想要问问看，荨麻疹这样的病状是很久以前的人会得的，还是说其实现在也蛮多人有这样的情况？
这个很多人都会得，不管是古代的人或是现代人都会哈、哦。那现代人会比较明显呢，因为我们现代人文明的社会呢，熬夜或是你的压力啊，你的睡眠状态、你的饮食或是尘螨等等，都可能会造成这样。那我们通常荨麻疹分急性跟慢性啊，跟过敏原有关的比较是急性，那慢性呢就是跟你的体质比较有关这样，所以这分成急性跟慢性荨麻疹这两种。
那么刚才你提到的是过敏，那过敏源其实有非常多，像佳佳之前上皮肤科诊所询问我荨麻疹的状况的时候，皮肤科医师就跟我说，这种情况可能有上千种原因，有可能是我对食物过敏，有可能是我对空气过敏。那像针对过敏这个主题，是不是也请郑医师来解释一下过敏的情况？
好，那在我们比较锁定在急性的部分，我们就在讲过敏源。那过敏源就像刚刚佳佳讲的，有好几千种这样，我们很难去找出来你的过敏源在哪里。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我们身体是有免疫系统的，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呢，的好坏呢，跟你外面接触的过敏源是有点关系的。当你身体的状况差的时候呢，比如说你常常，我们中医讲的，你常常熬夜啦，或是胃火啦，或是便秘啦，你整个造成你身体的免疫系统处于比较亢奋的状态呢，那你如果这时候接触到过敏源，虽然你的过敏源的量不多，那这时候呢它的反应就会很激烈，那这时候你的急性荨麻疹就比较容易发作。那依据刚刚佳佳形容的状况呢，我会觉得佳佳你应该是你的生活的作息太过的忙碌，然后睡眠的时间比较少，那所以你的火气慢慢的越积越多的时候呢，你当你碰到一点点的过敏源呢，你就很容易爆发急性荨麻疹。那这样的问题呢，解决起来比较容易的哈，通常西医都是打打抗组织胺啊，或是吃一点抗组织胺的药就会消下来这样。但是如果你本身的问题没有找到原因解决呢，那你可能会反复不断的发作，那这样就会比较麻烦咯。如果超过一段的时间以后，那我们会定义它是慢性荨麻疹，那就不是单单只是过敏源的问题，可能是你本身自体的免疫的状态出问题咯。上帝创造我们有一些自然的防卫系统呢，就是像我们的白血球啊，或是白血球里面又有分很多的不同的血球这样，那这主要就是要防卫啊外来的敌人，跟你的军队一样，我们身体有很多很多军队这样。那如果呢外面的敌人呢，比如像病毒啊、细菌啊，或是一些过敏源进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去打它呢啊，那这样是把它阻挡在千里之外呢，就是皮肤啦，或是呼吸道啦，然后一些黏膜哦，是肠胃，都有很多的我们的军队免疫细胞去杀一些病毒跟细菌或是不好的入侵。但是呢很不幸的呢，杀敌人呢，如果因为你身体的免疫系统出了问题呢，它辨识错误，它把自己当敌人打。因为有些敌人的构造呢，那些病菌的构造呢，跟身体的某些组织很像的时候呢，当你的身体的免疫的系统出问题的时候呢，它就会辨认错误，它就会打到很多自己人，特别是比如说跟一些病菌比较相类似的结构呢，那身体的免疫系统会认错，把你身体组织当作是敌人去攻击，那就是成了自体免疫性的问题了。比如像红斑性狼疮啊，或是干眼干燥症，或者是类风湿性关节炎，或者是僵直性脊椎炎等等呢，还有很多了哈，自体免疫性的问题就会产生，那这样通常处理起来就会比较麻烦，比较困难。
所以自体免疫系统跟我们一般所听到的像免疫系统有关联吗？
当然是有关联，就是免疫系统错误了，尤其在辨识方面错误了，因为我们通常要辨识外来的入侵者，那辨识错误了，他把自己当敌人打，那就是说自体免疫。
那所以会有这样的情况，是不是也是因为自己的身体状况或是生活作息而让你的免疫系统降低？
依据我所学呢，一方面跟遗传有很大的关系呢，那另外一方面呢，跟本身的作息跟你本身整个的状况会有很大的关系。我举个例子好了，就是我的病人里面呢，有一些是常常睡眠不好或是工作压力很大的，那最近就发现很多人呢慢性荨麻疹很难解决，然后这个你用药压抑，然后每天每天不断的发作，非常的困扰，痛不欲生。这样其实慢慢研究起来呢，这样的人呢大部分都是压力长期的压力过大，然后睡眠的状况不好，他就慢慢呈现这样的问题了。那他背后的原因呢，很有可能是自体免疫了，那这个查起来也非常的困难。那其实这样的人呢来求诊的时候呢，我通常会给他让他好好的睡觉啊，当然不是安眠药，就是让身体的免疫系统得到安抚，那慢慢的他的这样的慢性荨麻疹每天发作的状况就得到缓解，那他本身整个状况就慢慢恢复正常。
像这种自体免疫系统的问题，是不是我们也把它称为像现代我们讲说现代人的文明病？因为其实像比如说刚才郑医师讲到干燥症啊，或者是甲状腺机能，或者是刚才郑医师没有讲到像甲状腺机能亢进。
甲状腺亢进呢这个问题呢比较跟自体免疫系统没有很大的关系啦齁。那甲状腺的问题有很多种，这个还蛮难的齁，那借由一些诊断啦齁，因为它除了甲状腺素以外呢，它还有上端的控制，比如说脑下垂体然后下视丘都有一些分泌控制甲状腺的一些激素，那本身甲状腺有一些接受体的哈，那到底是不是自体免疫所产生的问题，它到底是不是攻击哪里呢？这个需要医生好好的去查一下才会知道，这样它表现出来只是一个症状这样啊。那通常我们甲状腺亢进，我们通常比较不会归类它是自体免疫性问题，有其他的甲状腺的疾患呢，它有可能是跟自体免疫有关啊。那这样我们就比较不会把它定义做甲状腺亢进，而会定义其他的甲状腺的一些疾病。甲状腺的疾病也有很多是跟自体免疫有关的。我觉得除了把原因找到以外呢，症状治疗以外呢，你最基本的就是你本身的免疫系统要得到稳定安抚这样啊，就跟我们有一些过动的小孩一样啊，当你一直很过动的时候，你就会很容易犯错或是闯祸。而身体也是一样，当你的免疫系统处于很亢奋的状态的时候，你很容易闯祸，所以这时候你千万不要补，或是千万不要熬夜，那这样它就会诱发你的免疫系统认错，它就会开始要打人，它乱打，它打到没有打到敌人，就打到自己，那自体免疫的状况就会很严重。这样，那其实不管西医或中医呢，哈，它都是希望把免疫系统给稳定下来，像西医是用类固醇或是抑制免疫的一些药物这样。哦，那他把免疫系统抑制下来，但是西医的副作用稍微大一点，因为他抑制的身体的免疫系统，他抵抗力就会下降。那中医不太一样，中医是让你睡眠比较好，那整个阴阳比较平衡的状态下呢，你就能够达到安抚免疫系统的状况，又不会去伤到你的免疫的能力这样啊。所以中医的部分跟西医有一点点不同，但是西医在很急性的把你整个的免疫系统压制下来，这个药物是很庞大很强大的这样。西医呢在很急性或是很严重的时候，你用西药把它压下来，然后呢等到慢性期的时候呢，其实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慢性期的时候你要去追踪比如说血液自体免疫的一个变化呢那这时候到底要加重剂量，还是要减轻剂量，或是维持剂量呢这个是需要你身体的自我的一个调整这样。那这时候我们在由中药来介入的时候，安抚你的免疫系统呢，你的整个的数据呢让西医去追踪，那他就会判断你现在好或不好，来针对你的药物来做加减。那你如果状况好的时候，他的药物就可以慢慢的减量减量减量说不定有一天不用吃药，你的数据也很好的时候，那你就可以停药了。
所以有关中药跟西药，或者是我们讲中医跟西医现在其实越来越多人在探讨中医跟西医，所以很明显中西医其实如果能够在医学上互助合作的话，对我们这些求诊的人其实是有一定的帮助。
当然是如此。
那有关中医跟西医呢，以及中药跟西药，我们留在下一集节目当中继续和听众朋友分享。谢谢郑医师。
谢谢。